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有些时候人看见这位与神同在的人，比如说撒母耳，他们称他做神人，所以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当圣经里讲到神人的时候，不是一时受灵感托付而问神说话，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必要的，他既然是神人，神给他托付，他替神说话，一定有他的当时的功用。但是神人说出他的品格，说出他的生命，这个名字比先知要好，更好。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有能力的人，他为神做工是很多的，但是他的生命能被神认可，在他身上有神同在的记号，而被人看为是神人，这样的人不多。并不是因为他有许多的能力，他有能力，以后我们看见这个神人真是有能力，而神同在是他身上最大的记号。所以这个神人他受神的托付，从犹大来到伯特利。上一次我们讲过，在伯特利耶罗伯安造了牛犊，他把两个牛犊造起来以后，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自己去那里敬拜献祭烧香。当然耶罗伯安的罪以后我们看见要一点点的说明到底这里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在神所设立的坛那里烧香，而上自己所立的坛烧香，这是违背神的原则，违背神的诫命的。所以神人奉命去向他说预言，他正在坛旁烧香的时候，神人说了，对他说话，他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他并不是直接对着耶罗伯安说话，他说坛哪、啊，他不是讲王，坛哪、啊，坛哪、啊，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的东西，神对他直接说话，不是说他真正有生命，不是说他能听见神对他说的话，或者神人对他说的话。而这个举动特别说到神在一切事情上的掌管，没有人的因素，因为若是一个人他听见神的话，他可以有反应，他可以有动作。如果神对耶罗伯安，或者这个神人对耶罗伯安说你要把坛拆毁，他可以去把神坛拆，把坛拆毁，到底是人做的还是神做的反而不清楚。但是这里他对坛说话，就绝对没有可能坛自己能主动的说一件事情，能够做一件事情，说一句话。所以当圣经里特别对着祭坛，对着这个物质的东西说话的时候，特别是为了表明神在这些事情上面绝对的主权，没有一件人的干预。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类似的情形，使徒约翰说，石头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若不赞美，石头都要开口赞美。圣经里面使徒约翰说，神要从石头中跟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耶稣基督自己说，石头要起来赞美。这些话都说明在神绝对的主权中间，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被神控制管理。那么这里耶罗伯安对坛说什么话？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因为弟兄姊妹们，很少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圣经要非常当心的领会。圣经里据我所知只有两次在预言中间把将来做事的人名字说出来，一次是古列王，因为这件事情关乎整个圣殿的恢复，圣城的恢复。古列王的名字在历代志后面提起来，在列王记后面提起来，但是另一个提起来的名字就是约西亚。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神知道万有的事情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先预先告诉我们，连哪一个人哪天生哪天死都需要完全告诉我们吗？不需要。但是这两个关键的人物身上，神为了要证明他旨意的完全可靠，神为了要证明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完全掌权，把名字都告诉我们。这个王大卫家的子孙叫做约西亚，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这些话以后我们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会看见他怎样的实现。当日这里神人设个兆头，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神人做的工作几方面，第一个是带来一个清楚的信息，这个清楚的信息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而这个坛神要拆毁，怎么拆毁？借着耶西亚的手，坛自己没有办法，但是神会用耶西亚的手来拆毁，而对着坛说话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宣告，当时一定是非常稀奇的事情，怎么来了一个神人对着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说话，一个坛说话呢？所以当时有人把它记了下来，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经文，当日神人这个预兆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先知行事的原则，他的话总有两方面的应验，一个是近处的应验，一个是远处的应验。神可以在近处的应验事情上面来证明这个神人所说的话远处应验的事情，因为远处应验事情可能经过好几十年好几百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应验或者有没有应验，听见的人他本身不会看见，但是这一类的兆头是为了警惕神的儿女。那么为什么神要用两个兆头呢？因为若是有些先知凭着本心说话，并不是神启示的，讲到若干年后要发生事情，到底我们要不要信呢？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用一个近的兆头来证明远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的话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必要再来，我们为什么相信这句话？没有人看见主再来，到现在主还没有再来，从主说了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再来，但是我们相信，为什么？因为他说复活的事情已经应验了，说这位复活要应验的神的儿子，就是说他要再来的那位神的儿子，同样一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原则没有？不是说叫我们每一个先知每一个奉耶和华所说的话人都要听都要接受，我们不知道，有些人假冒神的名说话，我们怎么知道？所以今天有好多的弟兄们太过热心了，太过放纵了，他热心到一个地步，他有一点感动，他就说出很多的预言，到底这些预言能不能应验呢？不晓得，因为他所说的很远很远的事情根本没有关系，到时他所讲近处的事情能不能应验，人可以看见，他若说那些事情应验了，人就要尊重他的话，因为他可能，我说可能，非常有可能从神接受来的命令。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近处的预言很少实现的，所以那些人论到远处的预言我们也不必相信。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在历史上面，教会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名字，有一个妇人叫做 Mrs. White， 这个人就是现在所谓科学基督箴言的这个创办人 Eddie White， 他就是公然的对教会说，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基督要来，一八多少年我确实日子忘记了，但是很显然主没有来，就证明这个人不是真先知。那么他就修改他的话，修改他的话不成，他就解释他的话，他说耶稣基督其实是来了，不过是暗中来的，你们没有看见而已，来到哪里呢？就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了，就这么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可以随本心随便说话的时候，他的价值毫无，但是若是这里有两个兆头，近的兆头实现了，就要证明远处的兆头必要实现，这是神做事的原则，这也是今天我们读圣经所以有信心的原因。主说将来要有审判，一定有审判，主说他要再来，一定再来，主说要洁净他的子民，主一定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以有信心并且生活谨慎的原因，因为知道神的话要应验。那么弟兄姊妹，他说了这两个兆头之后，把一个信息带给了耶罗伯安王，耶罗伯安的反应怎么样呢？耶罗伯安刚刚做王，他呢还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你不要以为耶罗伯安从罗伯安手下分出来以后他就是一个柔软的人，不一定，罗伯安固然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 耶罗波安比他更糟。这里耶罗波安就在对他周围的人说，他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为什么？他正在坛上烧香。对他周围的人说，拿住他吧，这句话就够了。他伸出手来说，拿住他吧，这个手他是命令的手，挥动他命令的手。为什么？他是国王，他有人在他身边，有军师在他旁边，他有威严，有命令，有能力，拿住他吧。当然耶罗波安王是君王，这个神人手无缚鸡之力，可能至少手无寸铁。在这种情形下面，这个神人不是凶多吉少吗？但在这里你看见这样一个威严的君王，神做了一件事情。当他刚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出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他一伸手，哎，手僵掉了。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如果手一直僵在那里怎么办？这个君王到处要好好好，你们好，你们好，是不是这样？不像样子。他知道不对。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也不是神人预备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在新约里面，使徒也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那两个人来欺哄圣灵，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来欺哄圣灵，彼得随便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了一句话，神做工，他倒下来了，亚拿尼亚倒下来了。他的妻子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小时又来了，还是同样的话，欺哄圣灵，欺哄会众，欺哄彼得。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抬你丈夫之人的脚，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弟兄姊妹们，这个能力不是彼得的能力，是神的能力。神人摩西，摩西在那里宣告一件事情，大贪亚比兰起来反抗，结果地开了口把他吞灭。神的儿女就有这么滑稽，就有这么荒唐。他们说摩西把这些人杀了，说摩西亚伦你们杀害神的百姓，好大的罪名啊。摩西亚伦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伏在神的面前。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平安的良心，我们就要知道这是神做工的证据，不是人，不是摩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能力，而是神做了一件超然的事情。同样在这里，耶罗波安的手伸出去不能弯回来。你说这是从前旧约时候才发生的事情，你说这是从前圣经的时代才发生的事情，不，每一次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大复兴的时候，有许多神迹奇事出现。在我自己刚刚年轻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叫《印尼的大复兴》，那里就记载一个事情，写这本书的人叫 Mel Terry。几年以后我听说有人告诉我，他住在 Laguna Beach 那里或者 Dana Point 那里，我没有去访问过他。但是他记载这件事情，他说在印尼复兴的时候，有一位侍奉主的人在那里传福音，很多的人得救，就有回教徒反对。你知道印尼是回教国家，有一天他来找这个传道人威胁他，不许他在这城里传福音，甚至拿出枪来说，你再传福音我把你打死。哪里晓得他这么一来的时候，跟耶罗波安一样，手伸不回，收不回来了。 Mel Terry 讲到这件事情，当然这本书写在这里，印在这里，当时有许多的人，人证都在，很多人看见这件事情。我不是标榜神迹奇事，但是却是说神做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的能力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耶罗波安的手不能伸回来，结果呢，这个转弯很快呀。耶罗波安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人到矮檐下就自然低头，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记得吧，在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都遇见人抵挡他。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假充先知，很多的时候 很多当神的工作发展的时候，很多假的事情。保罗遇见他，他就跟保罗说，请你把你的恩，我给你钱，你就按手给我，把你的恩赐也给我。保罗说，你和你的钱灭亡吧，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中间。这个人立刻回头说，求你为我祷告，叫你所说的一样，一件事情也不临到我的身上。人在环境压力痛苦的时候，难处中间就很容易回头，但是我们要看他到底真的回头还是假的回头。当然神人很有恩典，他说求你叫耶和华的恩典是我的首夫也。这里你看见没有，他知道他犯了罪得罪神了，他的手若能复原是出于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王尚且有这样的想法认识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常常不认识神的恩典呢，好像很多事情觉得理所当然的。今天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是出于他的恩典的，当然十字架也是一个约，神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不得不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仍然是恩典的约。在这个赦罪中间，人没有一点点的好处，人没有一点点的配，人没有一点点值得神赦免他的，所以这是恩典的约。耶罗波安求神的恩典，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这里的转变很有意思，王就对神人说了，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前一句话，我想是一个礼貌、正常的情形。请你回去吃饭，犹太人原来也喜欢吃饭哈，不是光中国人喜欢吃饭啊，犹太人也很喜欢吃饭，请人来吃饭。我听说犹太人也很好客的，不过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到他家吃饭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他也不方便，你也不方便。他就请这个神人回去吃饭，加添心力，这些话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很多过路的人，他们没有地方过夜，遇见盗贼的危险，所以当地就有人接纳他。耶罗波安心里想，我能接纳你，让你在我家里吃饭，加添心力，这是好的事情，也许他心存感恩。他心存感恩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他说我也要给你赏赐。这句话一说就不好了，真的不好。为什么？因为这里君王的架子出来了。他前面才说是神的恩典，现在他要报恩。当然这也试验这位先知，这位神人到底真的是不是侍奉神的人。有很多的人，你看他在这侍奉神，但是他心里面实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就图了利益。这个利益不一定要自己去图谋，人家送上门来的时候，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收下来了。以利沙碰见这样情形。以利沙碰见这样情形，当他在那里医治乃曼的时候，乃曼带了许多的衣服，许多的银子也送给他。以利沙不受，他说这个不是收你钱的时候。但是他的仆人呢，基哈西呢，就心里想，我的主人有这么好的事情既然不要，他说我就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追上他跟他要一些衣服。他贪心还要指着耶和华起誓的了，他果然这样做了。回来以后，以利沙心里伤痛，他说你去的时候我心岂不与你同去吗？他说这其实只买橄榄园葡萄园的时候呢，他说所以乃曼的大麻风必定沾染你，侍奉主的人不接近。弟兄姊妹们，这个神人很知道这些原则，绝对不是用恩赐来求得自己的利益，更不是用神所给他的恩典神的能力叫人把好处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肯回去。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赏赐你。神人就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那这里的话呢，你可以说它是好话，也可以说是 谢底的话，这里提出功的一半，这是他所看得见最大的赏赐了。他的心就是功的一半那么大，不过他没有要。底下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给他清楚的命令。于是神人从别的路上回去，不从伯特利来原路回去。弟兄姊妹们，到这里为止，这段事情的发展非常好。这个神人尽忠在神的面前，一点都没有违反神的命令。我们记得，你们大家不记得不记得，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们去寻找耶稣，到了希律那里，他们向文士打听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受新的引导到了耶路撒冷，又问了文士，文士告诉他们说当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所以他们去了。去了以后，圣经上特别记载，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启示，就从别的路回去，他们没有回去报告希律。当然这里类似的情形，为什么神要他不走原路？因为如果走原路回去，一路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他怎样在伯特利的坛那里指着坛启示所说的话应验了，坛请到了，会洒了，会变成大的新闻，这个先知这个神人会得到许多的尊荣，许多的人会来拥戴他，许多人会跟随他，妨碍了他在神面前单纯侍奉的心智，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当然跟着而来的也有许多其他的试探和攻击。这里这个神人虽然没有从原路回去，一样受到这些试探。底下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大家读这里话就知道了。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我也很稀奇，老先知哪里冒出来的？你算算时间，可能是撒母耳的先知学校留下来的老童生，也不一定，老学徒不一定。因为这里面经过了大卫，经过了所罗门两代作王，可能撒母耳学校先知有几代我不晓得，可能是这样下来的，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来的，这个人称作老先知，而且有一点很特别的，神没有对老先知说话，神差遣从犹大来的神人去向耶罗伯安报信，没有打发这位老先知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所灵光景不好，失败了，所以神不对他说话。有些人说这个老先知已经老了，没有用了，过了他的辉煌时期了。不管怎么样，这个老先知做一件非常古怪非常特别的事情，去追赶神人把他追上。从好的一方面讲，唯一的可能他是要试试看这个神人是真的假的，但我们不知道。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的原路回来。他还是持守当初神给他的命令，神给他的命令很清楚地告诉他，不要在伯特利这里吃饭喝水，不要从原路回去，走过的路不要再回去了。属灵的事情常常这样子，走过的路不能再回去，我们已经离开了世界，就应当往基督里面直奔。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